下面请收听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雪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由端云播讲。七，扎巴坚赞与凶天。如前所述，扎巴坚赞在世时与第五世达赖喇嘛的师徒情谊等看不出有任何的瑕疵，唯有在扎巴坚赞去世的那一天，事情才发生了转变。第五世达赖喇嘛在自传《天衣云上》中写道：我乃立刻停止闭关，匆匆前往上府邸，并举行了护主仪轨、除障经等法事，但患者心境已被一个赤魅所控制而失去了感觉，故未发生效用，到十三日午后离开了这个世界。当天上午我不同往日的昏昏欲睡，显示当晚要除障之赤魅气作祟的征兆，白文书的念修也因障碍而中断。五月第四前往公嘎视察时，某天在寝室中昏迷了净喝一次茶的时间，诸官员慌乱成一团，甚至准备发布去世的消息时，帝司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闻此喜讯，很慎重地让办事人员带去了服用咒字和护身符等。这段记载显示，扎巴坚赞在去世的当下心境已被一个赤魅所控制而失去了感觉，而且在扎巴坚赞去世前后，第五世达赖喇嘛和帝司索南拉登均遭到赤魅之气侵扰的情形。最终帝司索南拉登于次年的藏历土狗年1658年去世。五世达赖喇嘛的自传中写道：三月初一夜间三刻，尼须加日通过吉桑第八告知帝司索南拉登的病情，便送去服用咒字、灵物等，期盼天亮前赶到而派人引马，但到天明后才赶到。初二早晨至拉萨，因受邪气侵害，病情异常严重，难以服用咒字、驱除晦气和药物医治等各种方式欲改善之，但至初三中午仍告不治。且不论是赤魅附体或赤魅变身为扎巴坚赞，乃至于扎巴坚赞刻意转生为厉鬼，总之扎巴坚赞的遗体火化时，乃琼护法提示达赖喇嘛不宜靠近。对此五世达赖喇嘛在自传中写道：大护法遇事说，在转世者扎巴坚赞的遗体火化时，不宜待在附近，请移驾布达拉宫。因而6月23日便至布达拉宫，7日内在自在观音菩萨佛像前诵经祈愿，虽期待出现有利于除去业障之征兆，但某夜梦境中有个僧人的面前放着有手有尾、手指粗细、五指并列长度的糌粑团，那僧人说这是第八吉日瓦。顷刻之间，糌粑团如生物般走动，城堡马道上也挤满了军队。我和吉松第八一同在黑暗雨夜中未穿鞋子从后门逃亡等不祥之兆。扎巴坚赞的遗体火化后，在上府邸修建了银质灵塔，结果上府邸开始出现一个凶狠的厉鬼，加上宝塔内传出惨叫声等诸多不祥之兆，最后只好将扎巴坚赞的灵塔拆除。对此五世达赖喇嘛在自传中写道：大护法乃琼一年前去堆龙温泉时，通过两位执法僧说，因第八受厉鬼烦扰，故而要将上府邸的灵塔搬离。 当时除了将银铃塔拆卸而外，
未做迁徙的动作，
结果有一些疾病发生，现在已经越发严重，就开始谈到将上府邸迁走的问题，却有很多议论说，有必要将皇宫一样且堪用的建筑拆除吗？另外有传言说，八座灵塔未拆迁前，塔内传来各种声音或惨叫声等，虽不知是真是假，或是否为多疑招鬼怪，但最终还是将其随生物品搬运到堆龙山脚，建筑木材搬到下曲源头，被拆除后的上府邸原址上举行驱魔回遮仪式，三个扎仓的百余名僧侣念诵佛经。第五世达赖喇嘛的自传是唯一在那个时代对此事的记录，但过了约300年后成书的《胸天宋词书》中却变成，如此突然去世后，遗体在哲蚌寺密院中火化，火供中冒出三道烟缕直上云霄，善时堪布以袈裟抽打着烟缕说，他人因嫉妒恶意而有了如此卑劣之事，你竟然自以为是。三道烟缕闻言分开，两道取天空，一道则在地面盘旋，后前往桑普
投靠西甲护法，
转生为傲慢之神。这期间因为遗体缩成一团而无法烧掉，乃修八座银宝塔供奉之，其中主塔供遗体临时供在哲蚌寺的上府邸，后因宝塔发出许多声响和尖叫声，令守塔者们也不敢靠近，乃根据乃琼护法的神谕，由帝司将宝塔拆解，遗体则装在木箱内引请到汲取河中，逐渐漂移到南部多地方停下，视为现今的多曲米嘎莫。作者显然在第五世达赖喇嘛自传内容的基础上凭空臆造了这许多的情节，大概是想以此抬高胸天，但也难免顾此失彼。如文中称思善对火葬的烟缕讲，他人因嫉妒恶意而行如此卑劣之事等，显然是以囊索诺布杀害扎巴坚赞的假说为前提的。此说若成立，则不仅仅是思善，想来扎巴坚赞的其他弟子随从乃至家人等都应知道囊索诺布杀了扎巴坚赞，既然如此，其弟子和家人为何在后来依然那么信任囊索诺布，还一同造反制造出土猪年之乱呢？第五世达赖喇嘛的自传清楚记载遗体被火化，但在264年后的1920年代，胸天宋词书却毫无根据地杜撰遗体因水火不侵而保存在宝塔内，以及类似一道烟缕奔向桑普寺等等的描述，又称扎巴坚赞的遗体被保存在山南多曲米嘎莫，而且到20世纪时还剩一条胳膊。帕汪卡曾为此举行会供仪式，并新造胸天之会供仪轨等，种种毫无根据的说法都不过是几百年后的人为抬高胸天而随意杜撰的而已。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雪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八，胸天他说。第五世达赖喇嘛的自传记载，扎巴坚赞去世前被以鬼魅控制而失去知觉，但后来有关扎巴坚赞去世后转生为胸天的说法却有很多，比如 宣称扎巴坚赞是因为乃琼大护法提示其前前世在宗喀巴座前的誓言，才特意显示愤怒像的说法。事实上，不论是宗喀巴大师或相关人等的传记，那个时代的任何史料记载，以及乃琼护法或扎巴坚赞本人的自传或文集等中，都没有一丝一毫的记载。同样，胸天宋词书宣称五世达赖喇嘛和扎巴坚赞犹如日月同辉，扎巴坚赞突然去世，五世达赖喇嘛曾说不日将会委托其转生为格鲁派的猛威护法，以及五世达赖喇嘛为胸天撰写供神祈愿文等奇谈怪论甚多。如果多举弥的鬼魅真的是扎巴坚赞转生，则第五世达赖喇嘛不仅没有委托其为护法，而且在扎巴坚赞去世18年后的1673年曾对多举弥的鬼魅举行过威猛法以调伏之。那以后的40余年间，这个鬼魅完全失去踪影，然后才有鬼魅出现在扎什伦布寺外以及来到萨迦派当中等。同样，没有任何资料记载五世达赖喇嘛写过胸天的供神祈愿文。相反，五世达赖喇嘛在文集《护法海之颂集》中指出，非圣而假冒圣者怨鬼，称扎巴坚赞之邪怨者，若是危害佛法及众生，不可诱护而应歼灭之。如果第五世达赖喇嘛曾经委托胸天为格鲁派护法，则格鲁派各主寺都应有其修行仪轨和供神祈愿文。而且胸天在第五世达赖喇嘛圆寂30年后，在扎巴坚赞去世60多年后，以多杰身份，即多举弥之杰波非人的缩写，到格鲁派的主要寺院扎什伦布寺外边时，为何会被该寺的护法所阻止？同样，胸天宋词书宣称为第五世达赖喇嘛所写的供神祈愿文中有身着僧衣，头饰色特帽，右手持觉，左手持人心的词语，描述左手拿着人心的胸天形象，为胸天宋词书同时记载手持人心的形象是胸天被扎什伦布寺驱出后，愤而投奔萨迦派法王索南仁清处，从窗口向内伸手说，请授我为萨迦派护法，请给我凭证。萨迦法王乃赐给他一把赞巴团，到胸天的手里就变成了一颗人心。也就是说，胸天手握人心的形象是五世达赖喇嘛圆寂30多年后才产生的，怎么可能会出现在五世达赖喇嘛的文字中？类似这样前后矛盾的杜撰之词尚多，就不再一一阐明。